欢迎收听 Naive 理想国，这是一档理想国旗下的泛文化播客节目，以天真的视角发现当下，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南艺理想国，我是编辑乔乔。非常抱歉上周四停更了，因为我很不幸的中招了流感，发烧发到实在剪不动节目了，所以呢在这里一方面给大家道个歉，另一方面也想以自己这个血的教训啊，来提醒朋友们千万要记得按时打流感疫苗。那这期节目呢依然是和量子物理研究员郭彦良老师还有航空工程师卢西老师一起聊星际穿越。在之前的上半期节目中，主要是由卢西老师分享了目前技术层面的各种尝试和突破，他的新书《如何离开地球表面》里也更为详尽地收录了有关航空航天的各种故事。那在本周的这期节目里呢，我们的新书《黑洞之心》的译者郭彦良老师将为我们着重讲解星际穿越在理论上该如何实现，以及带领我们去了解宇宙、时空还有物质的奥秘。
好，刚才卢西老师说了我们现在都拥有哪些技术，然后哪些可能是难点，但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眼前的。那我现在就来说一下可能会发展的几个方向，就是只是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验上和实际操作上难不难呢？我们再看。你刚才提到了三体里说的曲率驱动引擎啊，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它其实相当于是那个云天明讲的一个小故事，说后面有一个肥皂泡，然后粘在船上，然后这样的话呢前面和后面张力不同，所以就往前推着走了。但这个可不可行呢？这个理论上其实是可行的，理论上啊，
嗯，
但是它要求很苛刻。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得先提一个概念，就是广义相对论。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对吧？它的概念其实是什么样的？很简单，就相当于是整个时空可能会因为不同质量的物体而压弯。这个就像是我坐在蹦蹦床上，那蹦蹦床就会因为我坐上去而被压弯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坐在我旁边，那你就会受到一个力，这个力就会使得让你朝向我。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因为质量把时空压弯之后产生的万有引力。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地球在绕着太阳转，月球在绕着地球转，就是因为太阳把时空压弯了，太阳就像一个很大质量的物体坐在那儿了，然后呢它出了一个陡坡，然后这个时候呢地球正好在旁边的一个位置在旋转，在以切线方向运动，那这个时候它受到中间的引力就会使得它一直在一个轨道上旋转。那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和广义相对论大概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曲率驱动引擎它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个飞船，飞船的前面呢有一个很大质量的物体，很高密度，然后把这个时空压弯了。你就想象成你前面是一个悬崖，你就站在这个悬崖的坡上，下面很陡，然后呢它背后还拖着一个小山包，所以你就刚好在这个山腰上，这样就会把你往前推。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曲率驱动引擎的原理。
嗯，
哎，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你可以想一下，我们说物质它有质量，质量是正的，它都会压弯时空，都会向下压，那为什么我后面会出现一个山包呢？它应该后面也是一个坑才对啊。所以这个就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个东西叫做负物质。负物质其实是它的质量是负的，就你比如说我坐在蹦蹦床上，蹦蹦床被压弯了，出了一个洞。但如果我的质量是负的呢，那是不是就相当于对蹦蹦床有个拉力，它是不是就会被揪起来？那所以这个时候相当于我背后有一个负的物质形成的东西，然后使得这个空间弯曲，但并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出来一个倒着的漏斗。而我的前面呢有一个大质量的物体，然后也把时空压弯，但这回是出现一个正着的漏斗， 所以我就在这个背后是山，前面是悬崖，中间的坡上，所以我就会拥有很大的速度。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所以如果实现这样技术，需要的不光前面有很大的质量，后面还有很大的负质量。所以如果这些东西你拥有了，你就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行进，是不是？
对，你就不需要你的飞船再需要什么其他的动力和东西了。但是你得需要，首先负物质很难造。这负物质我们发现过，是在1948年在荷兰的莱顿实验室发现了负物质。这个负物质呢，它有什么？它质量是负的，所以就有负能量。也就是说，这个物质你可以想象它有点贱，就是你推它，它反而朝你过来，这是这样一个负物质。但是很难找，就是很难造出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在自然界，就不要说自然界，在宇宙中它是天然存在的。
对，
那我们之前有说到负物质对吧，那反物质又是啥呢？
其实这中间有几个概念可能会混淆，我可以在这儿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负物质、暗物质和反物质。这个反物质和正物质是大家觉得应该会守恒的两个东西，就应该会差不多多的一个东西。那反物质是什么呢？反物质是带电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物质是相反的。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原子核里边这个质子是带正电的，电子是带负电的。但是反物质恰恰相反，它的质子带负电，电子带正电。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反物质。而第一次发现反物质是反氢，也是在这个日内瓦的大型对撞机上面，然后发现了反氢原子。当反氢原子和氢原子合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双双湮灭了，就是反氢原子氢原子合在一起啪没了。它留下什么呢？留下了特别特别多的能量。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可能未来的飞船需要的动力，因为它动力十分强劲。这个能量是爱因斯坦的另一个方程，就是智能转换方程，我们经常听说的 E=mc².它的质量没有了，全都转化成了能量。所以当有反物质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能存储反物质并且能够拥有反物质，那其实当它和正物质双双湮灭的时候，所产生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就是来连太阳表面的核聚变所产生的能量都不到这个的1%。
那如果我现在有了氢和反氢这两个原子，我如何才能让它俩结合并一起湮灭？
碰见了自然就砰。所以这个就是在三体里面有个叫反物质，不是导弹，是就是反物质子弹，就很厉害。为什么厉害？厉害就在这儿，它一碰到物质之后，它就湮灭之后产生能量。
那岂不是瞬间就可以炸掉地球？
对，如果你有1000克的话，就你如果你有更多的话，那当然是。所以我们能稳定存在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多的反物质。但为什么没有这么多反物质？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理论，就是叫宇称不守恒，就是说在弱力的系统里边，其实是镜子里边，正常来讲我照镜子，我做什么镜子应该跟我一起做一样的事儿，镜子里的我。但是就说在这个弱力的系统下，我做一件事儿，镜子里它跟我做的不一样，它并不是对称的。所以这个就说明可能在我们这个宇宙里面，正物质是远多于反物质的，所以才会能稳定的存在，不会有更多爆炸。然后就是当时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这个宇称不守恒，然后之后次年就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哦，对，这个跟我们一般想的就是自然界当中所有东西都是零和的，或者说是正负都可以对吧归零的那种状态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对，正负归零，正物质反物质湮灭是一样的，但是正物质反物质并不是一样多，这个是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可能会从这个宇称不守恒当中来。
感觉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都是如何毁灭地球的方法， 通过黑洞啊什么。
但是所谓危机与机遇并存，其实很多东西就像是造原子弹和氢弹，哪样不是可以把地球毁灭的东西。所以就还回到原来那个位置，就是可能刀是无辜的，但是看谁来拿刀。
嗯，当您刚才说就是找到物质，我有一点点不太能理解，因为如果说这些东西是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的话，为啥我们还要去找它？它不就是在所有地方吗？
我们刚才提说反物质和负物质其实都是你找到的，它并不是就在你身边你可以拿到，但你怎么样才能找到它呢？这就说到这个大型粒子对撞机了。其实一开始人们知道这个原子内部的结构，包括原子核呀电子是怎么来的，是卢瑟福向这张一张金箔上去发射氦原子去让它打，打完了之后发现有一部分反弹回来，一部分穿过去，然后就知道啊，原来这个粒子的结构可能是这样。然后他继续打，打完了之后呢，他就发现了，哦，他发现有一个东西他带正电，他就发现质子了。然后他的学生呢继续是打一个硼的这样一个箔，然后打完之后就发现出来一个不带电的粒子，那知道啊那个是中子。但其实现在的大型粒子对撞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的性质，就是它主要的原理没有变，区别是在于它这个周长27公里，就是咱们说日内瓦那个 CERN， 它能转得非常快，所以转得非常快给予很高的能量，然后这样再对撞，然后撞出来一个新的物质。但撞出来这个新的物质就说明世界上应该会存在这样的物质，所以就是找到的。就你说质子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质子和中子都是存在的，但是你不经过卢瑟福和他学生这样使劲撞，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研究这种大型粒子加速对撞其实相当于一个放大镜，就你能看到这个宇宙中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粒子，
像开盲盒一样是吧？
对， surprise 就是盲盒，你撞出来什么东西，你可能会经过撞完了之后反应完之后，然后可能会放射之后得到一些东西，然后你再反一步去推算你之前撞完了之后你得到的可能是什么。或者说其实像元素周期表一样，可能你在发现几个元素的时候，你整个元素周期表都已经写好了，只不过是你在找它存在，你在找它。
那其实就是像找黑洞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概念是吧？就是你先算出来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再去找它。
差不多差不多。宇宙肯定不是发明的，就像大型粒子对撞机撞出来的粒子，你感觉上是它发明的吗？好像是，因为你不撞也出不来，但其实不是发明而是发现。
哦，明白了。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负物质和反物质，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暗物质？
暗物质是它的质量是正的，它的电荷量呢也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也是质子带正电，电子带负电，但是它不参与任何电磁反应，甚至它可能都没有电子，它可能结构也不知道，但是它不参与电磁反应，也就是说它不发射任何可见光和不可见光，所以你看不见它。
嗯，
所以你也不能用激发的方式来探测它。
所以我们身边是有暗物质存在的，是这个意思吗？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它。
你说你现在旁边有没有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宇宙中是一定会有的。
哦，
因为科学家发现就是你可以通过恒星或者是星星的轨迹来判断它的中心是不是有天体，或者说是有多大质量的天体。
嗯，
当你看到的那个东西的质量和它本身你算出来质量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那一定是有一些东西不参与电磁反应，但是它依然有重量，而且是正质量。就比如说有这么一团物质，它把时空压弯了，你看不到它，但是你却知道时空是弯的。
嗯，
所以你就能知道在这儿一定有这么沉的东西在这儿，但是你却看不见它，所以是发现了 暗物质。
我们刚才讲的曲率引擎，他们前它前面应该是物质，后面是相应的反物质，对不对？
负物质。
负物质 ，OK， 负物质。所以负物质和正物质，它们之间应该不会有相互抵消，然后湮灭释放能量的这个。
不会，它不会相互抵消，不会湮灭。
那它们会产生什么反应呢？
它们就跟物质和物质在一起一样，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是问题就是，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两个之间本来会有斥力的，但是可能它会出现引力。你就比如说两个东西之间的万有引力是G 比上 R 的平方，然后第一个的质量和乘以第二个的质量。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时候一个质量是负数，那这符号就变了，对吧？所以它的引力就会出现负数。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像一个倒着的漏斗，像一个小山包。但是你想要真要做这种曲率引擎，你前面需要顶着的是一个类似黑洞的东西，因为你必须要密度无限大才可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说好，曲率驱动引擎可以超过光速，那在宇宙中光速是不能超过的。但为什么能呢？就是因为前面可能会有一个这种黑洞一样的东西压完了时空，连光都逃不出去，所以就特别想要往前去。那后面呢是拖着的是一个类似白洞的东西，就是它会一直往前顶着你，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依靠空间曲率的改变而使得这个飞船有很大的加速。但这个很难，这真的很难。就包括我们刚才说无论是负物质还是反物质，其实都很难发现制造和保存。
我想如果有这样的这个飞船，它可以以这样的形式前进的话，它既然不消耗什么样的能量，那它如何在空间中控制它呢？我怎么样可以停下来呢？
如果你的科技已经进步到或者已经牛到可以前面顶一个你造的黑洞，后面拖一个你造的白洞，那你还用考虑我要怎么样转速或者停下？你就可以把这个质量消耗掉，或者是把后面的质量消耗掉，怎么样？就我没有具体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如果你能达到这种技术，那一定那种技术就是小儿科了。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比较难，就属于科幻领域了。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反物质推进器，那个可能是可以试试，可以照亮照亮，因为毕竟我们是见过反物质，也知道这个智能方程。但还有一种是可能离我们会稍微近一点可实现的，就是核聚变推进器。我们可能听过核聚变和核裂变这两个词儿，然后跟关于核的我们也知道什么福岛的核电站啊，包括核潜艇啊，这些所谓的核我们利用它都是利用的是核裂变。但核聚变能产生更多更大的能量，就远远高于这个核裂变。我们知道原子弹其实是靠核裂变产生的，但是氢弹是由于核聚变而造成爆炸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大概能够控制核裂变，但还有一些核污染，核聚变核污染就会少很多，但是能量会大非常多。
哎，郭老师能先跟我们说一下那个核裂变和核聚变的区别吗？
比如说两个氢原子合成一个氦，两坨东西合到一起了，这个叫核聚变，因为它聚起来发生变化。核裂变呢，就是一个氦分裂成两个氢，就是它分裂开了然后造成的变化。你也可以想象成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刚，所以两个聚到一起它的力量就会大得多。像太阳表面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温度和能量，就是因为核聚变。所以现在科学家就在想这个核聚变该怎么操控，因为虽然说这个氢弹是核聚变，但是它也需要上千万度的高温，甚至上亿度。所以氢弹的引爆是依靠一个原子弹的引爆，然后使这个温度达到这么高，然后才去引爆氢弹的。所以可控核聚变是很难达到的。但我也大概问了一下，比如说同学啊朋友，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在20年前你问什么时候科学家能达到可控核聚变， 就再等五十年，现在问还是再等五十年，就别问，问就是五十年。
但是现在这个我看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机构去研究这个可控核聚变的，去发电，当然这都是在地面上的。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如果可控核聚变能达成的话，因为核核聚变在它聚变的时候，可能会有1%左右的质量会消耗，就失去掉，这个失去的质量就会转化成能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智能转化方程。但这个可能转化的就是1%左右，但那个反物质和物质合在一起是100%转化成能量，那个当然强悍的多。但是这个可控核聚变也是有很高很高能量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做到可控核聚变，相对于现在，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有蒸汽机，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有这些什么蒸汽机，包括火车、飞船，跟之前的马车相比，就是这样一个程度的一种突破。因为这种聚变，其实我们想要清啊，包括撇刀穿，其实在我们的海洋里边或者什么就很多，所以元素是很多可以提取的，关键是怎么样能够达到可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可能会未来啊，就是在理论上可行的，一个是反物质的推进器，还有一个是这种核聚变的推进器，就是未来在理论上可能可行的一个方向。然后包括这个曲率引擎呢，它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非常难。
那我们在刚才在说这个跨星际旅行会用到虫洞和黑洞，对吧？那要不郭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虫洞和黑洞的概念，咱们先说一下黑洞吧。
好，我们先说一下黑洞。黑洞其实就是一个天体，那这个黑洞呢其实是很重的恒星，或者这种很重的这种主序星，然后塌缩之后形成的，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高。那先说怎么样，一开始是怎么样，谁来预言这个黑洞的呢？就是一开始在爱因斯坦写出这个引力场方程之后，史瓦西得出了一个解，这个就把它转化成球坐标之后，得出了一个特殊的解，然后发现它在 r 等于零处是没有意义的。就举个例子，像文科生可能你也能听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y 等于 r 分之一 x， 那当 r 等于零的时候，是不是 x 没有意义？
对，
因为 r 等于零的时候就是零分之一，就无穷大了，那 x 我取什么值其实都没有意义。那在这一处这个点，我们就被称为奇点，就是 singularity， 一个奇怪的点，你可以这么想。就这个点它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在这点上发现所有的质量全集中在这一个点上，那这个就是黑洞的奇点。但黑洞我们一般也说它也有大小，它这个大小的边界叫什么呢？叫视界，就是这个黑洞的大小的半径。这个视是视力的视，界是界限的界。其实这个视界的意思，你也可以想象成，进了这个边界，你就再也看不见了，就是在视线以外了。因为在这个黑洞里边是连光都逃不出来的，它就像一个大的饕餮一样，你一旦靠近它，进入它，它什么都吃，什么都吸，什么都出不来。
嗯。
然后在这个黑洞呢，它的里边像我们之前说时间和空间在里边是变调换的，比如说在外面你能感受到时间流着的流逝的这个时间，和你往前走这是你的空间，但一旦进入到黑洞里面的时候，你往前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时间的流逝，就是它时间和空间是互换了。那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黑洞的解释吧。
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人进入黑洞会看到什么，或者说我们外面看到的进入黑洞的东西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视觉？
那你就想，如果要是现在我们两个一起，然后呢我要跳进黑洞里边，这个时候你能看见什么？我们刚才说光是不能从黑洞里逃出来的，对吧？
嗯。
所以光其实是传递信息，或者说唯一我们可以传递信息的这样一个媒介，剩下的电磁波也可以，但其实它跟光是一样性质的。但这个时候我在进入这个事件世界之后，你应该看到的就是我停留在这个世界 世界的这个边界的背影。因为我进去的那一瞬，或者我进去的这些东西信息是无法传递给你的，那你就只会停留在这儿，你看到的就是我的背影停留在这儿，然后渐渐变红，然后渐渐消失。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在进的时候就已经马上跳进去了。
变红是因为它那个就是什么射线？
对，
我们知道光其实有很多种颜色，光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对吧，它有可能七种颜色，不同颜色对应的波长和频率是不同的。当我要靠近这个黑洞的时候，其实渐渐光的频率就会有变化，光的频率在渐渐降低，也就是说波长在渐渐变长，那波长变长其实就接近红色那个方向，红色的光波长是最长的，而最底下的那种蓝色它的波长是最短的，蓝紫色。所以我们说红外线和紫外线这是两种我们看不见的，但是红外线波长更长，紫外线波长更短。那靠近黑洞边界的时候，这个边界叫事件世界，但还有另一个名叫无限红移面。这个红移就是向红色，你可以理解成向红色的方向移动，就是它渐渐会变红，渐渐频率降低，波长变长，然后变红。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渐渐变红的原因。但我们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时候是以我的角度，我已经靠近黑洞了，并且要向外看，以我的角度看满天的星空和你，其实你是在渐渐变蓝的，就是我会看到外面的频率会渐渐升高，那频率变大了之后，那波长就会相对变小，这样子的话我看到外面是变蓝的，而我作为要飞入黑洞里面的人，你看到我的时候我是会变红的。
我有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停留一下并渐渐的消失，而不是我像进门一样，哎，我这个人进去这个人就没看不到了？
对对对，这个就是被时空压弯的这个效应。因为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狭义相对论的中慢效应，其实你在不同的位置，你在靠近黑洞或者说靠近大质量物体的时候，其实你的时间流逝是会有变化的。
比如说我在靠近它的时候，我这儿可能我已经马上掉进去了，但是我这个位置呢过了一秒，这是我感受的一秒，而你在离我远处的时候，离黑洞比较远，你看到我的时候可能你那的时间过了十分钟，也就是说你在漫长的十分钟里面都在看我这一秒钟所做的动作，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时候我定在那儿了，然后渐渐的消失了。所以不是马上消失，因为其实相当于你要用十分钟来慢放你这一秒钟发生的事儿。但是对于我和你来讲，我这所感受到的一秒钟的长度和你所感受的一秒钟的长度是一样长的。
对，就是只是说我看到的反射到我眼睛里的光是显现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你的物质层面上你已经进去了，是
早就已经进去了。是的、
哦、
你看，我如果我离的黑洞非常非常远的距离，我的钟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进到黑洞里，你的钟变得非常的慢。比如说你在进的过程中，你进了五秒钟的时间，那这五秒钟对于你来说，你的体感是五秒钟吗？
我的体感
就是跟这个手表一起进去的人，
对于走进黑洞的这个人，
对，我的时间其实是按我的坐标系流逝是正常的，是我感受的、
嗯、
你也是你感受的，只不过是这两个坐标系不同，
是正常的。
所以就比如说像在那个星际穿越里面，那个爸爸回来的时候就还是年轻的，女儿已经老了，对吧？
对，所以你走的这五秒钟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要看表看五分钟，哦，你才看到了你这五秒钟做的事情，对不对？
嗯，是，就像狭义相对论里边讲的，我们比如说如果我是以零点，我没有具体计算过，那大概是，我如果我是以0.998这样的光速在运行的时候，在前进的时候，在我这儿我感觉过了一天，但是在地球上却过了一年，
那不就是神仙吗？
所以这不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古人诚不欺我。所以其实我没有感觉到流逝慢，你也没有感觉到流逝快，但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过了一天。这也是星际航行里边有一个可以解一个 bug 的问题，就是你说我从这儿，我从我这个位置飞向另一个像比邻星啊，四点几光年或者怎么样很远的一个地方，那是不是真的要飞四年啊？或者说你有一个1000光年的，那我以光速飞行，我真的要飞1000年吗？是在地球上看来飞了1000年，但是真正飞行的人，他可能感受的并不是1000年，他可能感受的是1000天，可能3年就回来了，就是我就只多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我还是长这样回来了，但是弹指一挥间，地上1000年。
哦。
然后当我进入黑洞会变成什么？会怎么样呢？其实是会毫不留情的，或者是毫无余地的直接撞向起点。那这个时候就整个人就会被撕成碎片，灰飞烟灭。因为在这里边他会感受到一个力，就像是潮汐力。怎么说呢？就像我们的地球上有涨潮有退潮，对吧？但其实涨潮退潮的原因是因为你靠近月球的距离有变化。如果你这个靠近月球的距离更近，那受到的万有引力就更大。如果更远，受到的万有引力就更小。但我进入黑洞之后也一样，因为我有身高，虽然我的身高对于黑洞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因为我有身高，所以我头受的力和脚受的力是不同的。我们刚才说黑洞会压弯时空，它会造成一个陡坡，像一个漏斗一样。你就想象我躺在一个漏斗上，我的头靠近漏斗的下面，我的脚靠近漏斗的上沿儿。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在被它拉扯的，那这个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它足以把一个原子给拉开拉裂，使得它就是变成一个另一种状态，就别说一个人了，人都能被拉成原子的状态。所以这使得我们普通的黑洞，你说如果有一个虫洞或者你跳进黑洞里可不可行，能不能穿过，那是不行的。
OK， 那我们说完了黑洞，要不郭老师再跟我们解释一下虫洞，就是虫洞到底是我们能够就通过它来进行时空穿越的东西吗？还是说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科幻的想象？
虫洞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也是爱因斯坦那个场方程之后然后解出的一个解，叫爱因斯坦罗森桥，就它像一个桥梁一样把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曲率引擎的时候有说过黑洞和白洞，正物质和负物质，对吧？其实你可以想象成上面如果黑洞就是一个漏斗的话，那如果有一个白洞在下面是一个倒着的漏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通了，那这样就会变成了一个沙漏的形状。那这种沙漏的形状中间的这根连通的这个线或者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现在描述的虫洞。所以它依然是在一个黑洞里边是有起点的，但这个白洞呢，它不像黑洞，黑洞是只进不出，但白洞是只出不进。
就是白洞它喷出来的东西是，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物质还是说它喷出来是能量？
是物质。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小气鬼，你可以天天攒钱，对吧？它是可以稳定的。如果你是一个纨绔子弟，你总有一天会把你的家产败光。所以一个白洞的稳定存在也是大家质疑的，就是你总是在喷射不同的东西，那你这东西哪来的呀？所以这也是大家可能觉得在理论上可行的，就是黑洞吃进去的东西白洞吐出来。
这是一个很直觉的推断。
对，然后这样子就会形成，好，黑洞是这样，然后下面是白洞，构成了一个像沙漏一样的东西，然后把两个空间或者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这个连接的时空可能是从一个宇宙到另一个宇宙，也有可能是在同一个宇宙里连接更远处的时空。
哎，郭老师，您刚才就说这个人进了黑洞会直接撞上起点，然后被碾碎。那像《星际穿越》的那个主人公 Cooper， 他是怎么穿过去这个虫洞呢？如果虫洞是黑洞和白洞连在一起形成的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是因为黑洞其实不只是只有史瓦西解这一种形式，这只是一种特殊的解。那它有几种解呢？我们怎么样去归类黑洞呢？我们可以大致把黑洞归为四类，这四类是按照两种不同的东西来分的，一种是它旋不旋转，第二种是它带不带电。我们说刚才你也问我太阳塌缩了之后会不会形成黑洞，然后包括我也说一些大质量的天体塌缩之后会形成黑洞，但我们想无论是太阳、地球还是月亮，它们都在自转，对吧？它们都在旋转。那就算是你塌缩成了黑洞，包括你塌缩成了中子星或者白矮星，你的自转也不会停，你的角动量是守恒的，所以你还会继续旋转着。所以更多的黑洞其实不是史瓦西黑洞，史瓦西黑洞就是不带电不旋转。
嗯，
那不带电且旋转的黑洞呢叫克尔黑洞，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过，这个可能是更多的黑洞，就是它是带旋转的。但一旦你带下旋转之后，你的起点就是你解的那个无效的部分就不再是R等于零了，它是有一个值，那就会有一个环，这个环上都是无效的，那这个环的半径就是你刚才那个值。那对于克尔黑洞中间有一个奇环来讲，那人其实是可以从这个环中间穿越过去的，所以对于一个这样的黑洞来讲，如果形成虫洞的话它是可以穿过去的。但是得保证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够大的黑洞才行。那你想要有虫洞的话，我们刚才说你上面是要有黑洞，但下面有白洞，对吧？但这个白洞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的是负物质。那这个负物质我们刚才说很难得到，我们实验上测出来过，但是也是只有十的负三次方克这样。那如果想要有这个虫洞大小啊，想撑开这个虫洞大小是一厘米，乒乓球这么大，你需要地球质量这么多的负物质才能撑开它。但如果说你要说想要有一千米，这个虫洞的直径是一千米，你得需要有太阳质量这么多的负物质才行。
嗯，
但你要需要这个大小是一光年的话，那得需要相当于两万亿倍太阳的质量这么多负物质才能撑起这么大的虫洞。但你可能会说我不需要一万，不需要一光年这么大，可能我这么大的身体我这么过就过去了。但是不行，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事儿，当你穿越过去的时候，其实你是会被撕扯的，因为潮汐力，然后也包括你穿越过去的时候你镜像上的力。所以你要想让这个力不把你撕成碎片灰飞烟灭，那你就得有一光年这么大的虫洞才行。所以你想想得是两万亿倍太阳的质量，上哪找去？
天哪！
所以穿越虫洞理论上好像是可行，嗯，有奇环在帮你，而且好像也有白洞和黑洞这样组成的虫洞，但是实际上希望渺茫。
明白了。所以虫洞穿越过去的话，就是已经不是星际穿越了，是时空穿越，对吧？
理论上是的。有一个小实验，这个小实验是相当于在一个泳池里边，然后你用一个纸板，然后你一滑可能就会出现两个漩涡，但是两个漩涡之间呢还是有关联。也就是说你涂一个往一个漩涡里面涂燃料，你就发现中间这个连接这两个漩涡的地方变黄了，或者变成你这个燃料的颜色了。那这个就说明就有点像虫洞的这个概念，就是它可能是可以连接两个宇宙的，我们现在的宇宙和别的宇宙，它也可能是连接我现在这个位置和另一个在月球上的位置，就如果我进去之后就瞬移了，在那儿出现了。但是虫洞它有一点，如果你要过去的话应该是你会去向未来。
为什么一定是未来？
因为没法回到 其实也会，就是到过去是 t 是复数，可能也是一个在数学上说得通的，但是在理论上说不通，因为这会有一个东西叫祖母悖论，就说这有一个人回到过去，然后杀了你的祖母，然后你还会不会出生？所以说一定存在着某一个物理规律，这个规律是阻止你能回到过去的。
嗯，
尽管这样在数学上是可能就是存在解的，但是在实际理论上应该是不可行的，因为它的悖论。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就是这样的悖论能够在你们的科学研究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呢？
就它这有一个悖论，就说明我们一定有一些东西没理解透，就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公式或者有这么一个定理。这个定理说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指的就是 t 只能是正的，t 不能是负的。就是通过这个悖论，我能知道一件事儿，但这件事儿有没有背后可依托的定理呢？哎，我还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东西。
对啊。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如果你坐飞船以光速飞行，像我们刚才说的，天上一天，地上一年，那你是不是觉得你过了一天回来，这就已经过了一年了？你是不是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穿越到未来的感觉？但是它不可反，你不能说我走的非常慢，我是不是就能回到过去了？所以能不能回过去这件事儿还有待商榷。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不能的，因为我觉得就算是会有不同的这些数学上的解吧，但是数学的解想要应用到物理上去，物理要去赋予它意义和定义，那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意义和定义可能是没有发现的，但是会阻挡你这一切悖论的发生。
对，
是，既然不能回到过去，所以大家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是是。
对，其实我觉得就说到这个数学上的计算和实际上的这个操作，也有点像，比如说我们觉得乌托邦是可以在理论上去搭建的，但实际上现实的生活当中它总是会出现一些事情让它变成永远不可能到达的那个最完美的那个世界。
是，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它是科学家的猜想呢，还是我们有一些可以以数学的方式表达的成型的理论？
首先是肯定是数学要支持，数学支持了之后我得到了一个解，这个解呢告诉我比如说 R 等于零或者 R 等于什么，然后我来求导或者来做什么，看它是不是有物理意义，然后我来看，好，我得出这样一个解之后，我怎么能够把这个解解释得通呢？然后这样才会有物理学家的猜想。你看这样的解，它面对什么东西是无穷大？可能质量是无穷大，那它又面对什么东西呢？所以最后就是先有数学的一个公式，然后得出了不同的解，然后在这个解上呢又赋予物理意义，然后在物理上再去探测这个物理意义是否有效，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然后之后如果发现了就证明这个理论应该是没有错的，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粒子对撞机，其实也是我们一开始觉得应该有这些粒子，但是我没有发现这些粒子怎么办呢？我们就这个大型的对撞机开始碰，看我们能不能撞出来，然后发现啊，原来它真的有。所以就这样，我们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化的。
但是比如说就在我们在更早之前的这种物理学的研究吧，就是在这种对撞机啊什么的还不能够发明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过先观测然后看到一些东西再去尝试解释它吗？还是说也是先通过数学有了这个公式，我们再去满太空的找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这样？
在最开始应该就只有观测了，最直接的就是拿眼睛看，最直接的就是我通过眼睛看看能看到什么，或者是我用不同的透镜然后来看这个天体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包括之前比如说像一些天文爱好者，所以天文一开始的发展绝不是起源于技术，这点同意吧，卢西老师？一定是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心，然后我们在看外面的星星是怎么样变化的， 月亮是怎么变化的，然后我们再推断它应该是什么样。所以其实在数学和数字这个上面是渐渐才发现的，古人的好奇应该从不会说话就开始有了，我觉得。所以在之前的时代，可能还没有这些计算和推演，包括任何技术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看星星、看月亮。
是的，那个时候还是占星占卜的时代。
对啊，而且可能还有更高的东西说不出，因为我觉得无论是紫微斗数还是这些占星，其实可能都有它的道理，只是我们没解释得通。我是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包括一开始说啊，这个紫微星落有一大将陨命什么之类的，可能是碰巧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多能这么巧的东西使得大家信它，而且能流传到现在。我觉得没有超自然，但一定有没发现的玩的自然。
是的是的。好的，那说到郭老师的话，研究的是最微观的物质，然后有很多确信的事物其实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可见的、不可观察的，得靠公式来证明。然后像卢奇老师，您作为航空工程师，总是在天上飞，总是会以一个俯瞰的方式来看这个地球，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你们二位的这个视角和很多人都不太一样，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会在日常的思考当中有所体现吗？就是你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会不会有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跟其他学科领域的人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在生活中看待事物的方式受航空工程师这个身份影响的没有特别的大，但是受工程师这个身份影响就相当的大。比如说我在坐火车的时候，我看见火车从一个桥上走过，我就会真的非常有意思去看一下这个桥是什么样的结构，这些钢板之间是怎样连接的，是靠铆钉啊，是靠螺丝，这个螺丝为什么会以这个方式去连接这两片材料。然后比如说我看一个婴儿车吧，就是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我看这个婴儿车它这个轮子旁边的结构，就是这个轮子承受的这个弯距是靠哪一个轴承，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去支撑的。就我会经常观察生活中这些东西，这可能是更多是工程师的这个身份影响。
那郭老师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身份呢？科研人员吧。小的时候梦想是科学家，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现在还不是。
实现了。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卢奇老师说，会看你相关专业的东西，但是我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不能说是每个公式，而是感觉在寻找某一些道理，或者某一些在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的一些规律。所以其实是先有这些规律，可能才会有人，才会有社会，才会有现在的无论是金融还是这些我们造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些规律是什么呢？总感觉其实就像你刚才说，我研究的是很微小的东西，确实是超冷原子，然后你需要把这个原子怎么样聚集在一起，然后怎么样看它的什么改它的相互作用，然后直接看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其实很多时候最小的和最大的是相连的，就是你在这个规律是无论你的大小，无论你的尺度在哪儿，可能它都存在在这儿。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做的这个冷原子，那它其实就是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我举个例子是玻色子，然后特别冷，然后大家都聚到一起，聚到一个点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特别像黑洞的解释，就是密度特别特别大，然后集中在一个点上。但确实就是有人用这个来模拟黑洞，而且模拟出了霍金的黑洞蒸发和黑洞辐射，其实就是在以色列理工，然后他们在2019年发在 Nature 上的一篇论文，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用这个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很微小的但是密度很大的这个凝聚体来模拟黑洞，然后得到觉得霍金的这个黑洞是蒸发的是正确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小尺度上的东西和在大尺度上的东西很相像，它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这种规律一致的美感可能就是一些搞科研人员想去追求的东西。而且其实我们也会去想，当你和原子面对相同境遇的时候， 它会和你做出相同的选择吗？所以其实当原子你给它不同的环境的时候，你比如说它的密度是多少，比如说它的相互作用强度是多少，它的景频率是多少，这些不同的条件下它会做出不同的反应。那我们如果也是在这种条件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泡利不相容，这个就是说你在一个轨道上，然后如果你有一个自旋向上的这样一个电子在这占据着，那如果想要再来一个电子就只能是自旋向下，不能是自旋向上，因为这样不符合它那个泡利不相容的原理。那这问题就来了，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如果我们在一辆大巴车上，你先来的第一个乘客你肯定就挑一个座坐下了，但是这个座呢可能是两个两个挨着的，这一排两个两个挨着，你挑了一个座坐下了，那再上来的一个乘客他可能就不会想要挑你旁边那个位置坐，他可能就想要挑你后面或者是你在后面的位置坐，对吧？那电子的排布也是这样的，再上来呢还想自己挑一排坐，再上来一个还想自己挑一排坐，然后接下来再上来才会选择在你旁边坐。其实很多时候粒子的选择或者说是这些微观粒子在不同情境下境遇下的选择，是不是也可以想象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选择？包括我们提到那个弦论，它在不同的振动模式下是怎么样给予质量或者是电量的，但是你想我们也是由这些粒子构成的，我们和桌子本质一样也是由这些粒子构成的，那它会想吗？它会思考吗？你不理解它你又怎么知道它能不能思考？其实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只是会胡思乱想。包括在看三体的时候说，就是在第二章黑暗森林结束的时候，那个场景我感觉很感动，就是那个小孩在地上玩，但是太阳降落了，然后那个三体人就说他难道不害怕吗？然后就说不害怕呀，因为他知道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来，所以让人不害怕不恐惧的东西应该也是不变的规律，
是很确信的东西。
对，因为你确定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来，因为你知道这个规律不会变，它会在。当一切没有秩序没有规律的时候，其实是人们最害怕的时候。
是的是的，
我看的这个谷老师翻译的书啊，有一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叫他说这个，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知识暴力正是对所谓简单的痴迷，或者有些人称之为对清晰度的要求。哎，我真是非常同意这句话啊，就是人们总是喜欢用这个就是固有的知识对一些未知领域做一些居高临下的定论啊，比如说这个东西不就是这样吗，那个东西不就是那样吗，其实这个东西的本来可能比所有人想象都复杂的更多，对吧？就像是一个数学公式，如果看到它是长得非常的复杂，哇，这一定是哪个笨蛋没有把它做好，就是所有的公式就应该像这个爱因斯坦智能方程一样的简洁。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之前提到了质子、电子，为什么它质子有重量，而电子重量几乎为零？为什么电子在负电，质子在正电？所以这些其实一定有更高层面的东西来决定着这些的发生，而可能决定这些发生的一个理论就是超弦理论，就是你在不同的振动模式下、振动频率下，然后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下来左右着这些东西的发生。所以确实像您说的，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是值得玩味的。我们接受了质子的质量是这么大，我们接受了电子在负电，但是凭什么？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包括 E 等于 MC 方，为什么是平方啊？这个数有这么多，我们取之不尽，2.15 也是一个数，2.13145也是一个数，2.0000786也是一个数，为什么就是二？所以越是这种看似简单的东西，越是可能你想不清楚为什么的事儿。
对，其实 刚才也有说到，就是就比如说像在物理当中，原来是先是观察自然，然后再慢慢形成的理论，现在好像更多是去想象一件事情，然后再去反证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也是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然后慢慢再去挖掘它背后的复杂性？
嗯，我觉得是，会是先有一条路要给你走，然后走着走着，可能走到头，或者是走到更精细的地方，你会发现可能还有其他的路。
我觉得这个现对于现在社会来说，可能也受制于科技手段的落后吧，就是我们观测的方式不足以这个让我们先看到什么，然后再去想，就是这个实验物理落后于理论物理太多了。
也不全是哦，不是在每个层面上都是的，有些层面上是实验上先发现了东西，
嗯，
然后做不出来解释，然后才有理论去填充，
嗯，
有些方面可能是理论超前的，但是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吧。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所在的原子物理，很多东西科学家是更相信实验结果的，因为实验结果才是最精确的模型，实验结果是永远不会骗人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其实我们更依赖于实验结果。那会有一些理论模型和这不相符，那一定是这个模型哪有问题，所以其实是这样，理论和实验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互相支撑，就像两根筷子或者是一对梯子一样，而这个往前趟出来的路，接下来科技嘛，科学之后就是技术了，就是怎么样你能利用你前面发现的这些道理来做有利于人类的事儿。
是的，既然我们聊到了一些比较终极的话题，那我们就最后抛出一个终极提问，就是宇宙的终点会是什么？
我们说宇宙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宇宙的未来是什么样，其实在科学上它也是有两个东西，有两个参量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个是时空的曲率弯曲程度，是正的还是负的，还有就是它的密度，就有一个临界密度这么一个事儿。什么是临界密度呢？就是说太空啊，如果它的密度是大于3个氢原子每立方米的，那这个时候宇宙现在不是在膨胀吗？那它膨胀膨胀膨胀之后就会收缩，然后重新膨胀或者重新爆炸，这个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称它叫无边有限宇宙，就是它没有边儿，但是它有限。你怎么样理解呢？你就好像是吹气球，这个气球它是有限的，但是它没边儿，对吧？你可以把它吹吹吹吹成很大的膨胀的样子，但是它可以撒气变成很小的样子，你可以继续吹它。所以当你高过这个3个氢原子每立方米的时候，它就会像脉冲一样，就是膨胀收缩膨胀收缩。但是如果你小于这个3个氢原子每立方米呢，它就会无限的膨胀下去。
嗯，
但是现在科学家观测说好像是在0.3个氢原子每立方米，但这种情况就会是相当于对应着是无限膨胀，对吧？哎，但不一定，因为还有一种东西是暗物质，你不知道它在哪儿，它不参与电磁反应，但是它也贡献质量，所以有可能会更高，但是至于它能不能高过3个氢原子每立方米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也说明了三体里边的另一件事儿，是真的，就是当大家都偷走质量的时候，宇宙就不会收缩，因为都偷走质量的时候这个质量在减小，那其实就会小于3个氢原子每立方米，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收缩之后再爆炸或者再膨胀，而是会永远无止境的膨胀下去。但是感觉有一开始就会有最后的结束，但是你的开始和你的结束最后会变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新的开始不知道，但一定会有新的开始。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啊，谢
谢。谢谢，
嗯，
谢谢。吴
奇老师，等咱们现实中再见。
我们会每周四在 Naive 理想国的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APP、小宇宙、 Apple Podcast、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更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